多次发声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议人士的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斯科特，星期一在推文上发文呼吁关注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影响力活动。推文说，台湾的选举对持续争取地区人权与自由至关重要，允许共产党中国的影响力蔓延将为压迫打开更多扇大门，美国必须同美国在香港以及台湾的兄弟姊妹站在一起，包括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英国卫报、Quartis 和 TechCrunch 等媒体及科技网站，近来都以中国对台湾的假信息和影响力活动，以及台湾立法院上个星期通过的反渗透法为报道焦点。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2019年年度民主报告，台湾受到外国政府以社交媒体散布重要政治议题假消息的程度，与拉脱维亚、巴林并列为最差。社交媒体面书一名发言人对 TechCrunch 说，过去三年来，他已经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来打击在该平台上的恶意活动，特别的是要保障选举在面书上的完整性，包括这个星期台湾的选举。面书说，他采取的措施包括移除假账号、减少假信息散布、增加政治广告透明度、阻断信息活动，并且与台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合作，共同推动公民参与。他们有专家组成的团队在专注于保障台湾的选举，他们亦都期盼能够确保面书在民主过程中扮演的一个积极角色。此外，推特星期一亦都在他的博客上宣布该公司对台湾选举采取的一系列作为，来确保选举的完整性不受影响，包括禁止任何干预选举和投票行为的企图，例如散布关于投票程序的假信息，与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执法单位和两大主要政党民进党和国民党合作，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推特，并快速回报任何可疑和违规的活动等等。对于面书等社交媒体在台湾选举中采取的防御性和积极性作为，前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陈芳宇认为，这个本来就是社交媒体应该做的事。陈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包括面书在内，很多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在全球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不单止是在台湾而已，但是台湾特别受到瞩目的是因为它是中国对外输出影响力的第一线，所以在台湾会特别有加成的效果，这个当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陈芳宇说，假信息的确可以带来商机，流量和点击率都可以带来金钱利益，尤其当手机越来越普及，人人都可以上网的情况下，社群媒体的影响力自然亦更大。至于假信息是否会对这一次台湾的选举结果有所影响，甚至造成翻盘的情况，可能就会等到选举结束后才能够有更多的资料和数据来分析。但是就算假信息没有影响这次的选举，陈芳宇说，他亦都已经阻碍了公共事务的讨论，因为当大家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都是一些错误的信息时，就没办法好好的讨论。陈芳宇以反渗透法为例指出，网上充斥着很多关于这个法律的假信息，例如拜妈祖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犯罪，这个其实都是很明显的假资讯。而且以往在台湾有过多次假信息造成对公共事务辩论的阻碍案例，政府只能够忙于回应或者辩护正确资讯的内容，而不去讨论政策的实质好坏，这个对跟着下来的公共参与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面书已经宣布将针对台湾选举成立战情室来防范并应对对选举的不当影响，陈芳宇认为，科技公司本来就需要去负比较大的责任，因为假资讯都在科技平台上传播，本身就是赚钱巨兽的科技公司本来就应该负起社会责任，过去他们做的非常少，这一次只是稍微开始有所反应而已，还是远远不够。不过大华府新党之友会会长蔡德良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政府急于在选举前推动反渗透法，使人怀疑这个是为赢得选举的做法， 这个立法对一些行为的规范很容易入人于罪，对两岸交流不利，例如关于接受敌对势力资助的部分。陈芳宇说，他们在与大陆交往的过程中发现这部分其实是讲不清楚的，因为大陆人你说什么是官方，有时候你可以说他企业也是官方，他的协会也是官方，他的学校也是官方，因为都是党都是国家，所以要入人于罪是非常容易的。民进党居多数的立法院上个星期在会期最后的一日三读通过反渗透法，其中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者资助、捐赠政治献金、违法从事竞选活动，亦不得就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国防、外交、两岸事务进行游说。台湾陆委会说，反渗透法的立法是为了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政治黑手介入台湾民主社会重要机制。这个法律可以维系台海两岸稳定有序的互动，使台湾人民更安心地从事两岸交流活动。对于所谓反渗透法阻碍两岸交流的讲法，陆委会称这个是一个误会。中国政府一向否认干预台湾选举，在反渗透法通过后，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亦都批评民进党政府为了谋取政治和选举私利，大搞绿色恐怖，破坏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两岸敌意对抗。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